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3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在具体事情中发现和修去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9日。我今年58岁，国营公司干部，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由于自己工作较忙，每天只能晚上回家后和妻子同修一起学法，虽然能够坚持学法，但是总是感觉到提高不快，一时也无法找到原因。一天当学法读到有所求的问题时，师父说，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见转法轮。我猛然一惊，这话不正是说我吗？我每天学法都希望能提高层次，能有所收获，带着有求之心学法，这不就是有为的吗？无求而自得，自己带着很强的执着心去学法却没有察觉，不就是没有在法上修，没有注重心性的修炼吗？抱着有求的心学法，怎么能提高呢？另外我也查找在学法时自己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学法时有时走神，想着其他的事，师父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修炼是严肃的，我这样做不就是没有把学法当作一件严肃的事吗？这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这件事也让我悟到，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修炼的过程，都要注重发现和修去自己的执着，只有放下执着时才能无求而自得。2018年初，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和另一部门的两位同事联系较多，接触中我了解到他们工作中不够和谐，有些矛盾，随着工作接触的增多，他们两人也多次向我抱怨对方的种种不适，有时甚至需要我做他们沟通的桥，矛盾很突出，甚至工作中都很少沟通。我当时感到很困惑，他们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反复展现在我的面前？回家后我把情况和妻子说明，让她帮助我悟悟。她听后马上说，反复在你面前表现，这是不是要去你的什么执着心？你想想吧。这话提醒了我。师父说，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何况两个发生矛盾的人就更应该看一看自己，要内修嘛，借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对照自己检查，发现自己的怨恨心表现得十分强烈，却浑然不觉。原来自己工作中和一个同事也产生了一些不愉快，每次我将当月需要处理的票据按顺序整理好之后交给他，过段时间他就说票据乱了，让我重新给他整理，每次整理都要占用我半天甚至一天时间，而我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一开始我还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帮着他把票据整理好，可当他第三次提出让我给他整理票据时，我的怨恨心突然起来了，心想， 我每次给你的票据都是整理好的，你自己管理不好搞乱了，凭什么让我一次次的给你整理？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也有我的工作，所以我就以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为由给回绝了。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怨恨之心，也就是私心很重。作为一个修炼人，就是要时时为他人着想，以苦为乐。他们表现给我的，不正是要去我的怨恨之心吗？悟道之后，我的心也变得平静了许多，怨恨心也去掉了。后来他又要求我把票据分类整理，并做好编号，我也都一一答应，没有任何抱怨。我就在想，他提出的要求一定是对他工作有利，我是练功人，就是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提供方便。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名利心是比较淡的。2019年初，一年一度的先进评选工作开始了，单位领导让我一定要参加评选。平心静气地说，我负责的这项工作一年来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多次在省里获奖。如果我申请评优，评上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且评上还有可观的奖励，我就有些动心。我参加评选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成绩在那摆着的，理由很充分，我也不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公平公开公正，别人也不会有想法的。我在为自己参评而找着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实际上这不就是名利之心的表现吗？看重的是先进后面的奖励，多强的利益之心呢？正在这时，其他部门的人也有想参加评选的，因为名额有限，我如果申报就没有他们报送的机会了。这项工作又是我主管的工作，经过思考，我决定放弃参评，把机会让给别人。领导也不理解，问我为什么放弃，我就说我去年就评上先进了，把机会让给别人吧，这样对以后的工作有利。后来我再也没有想这件事，真正的放下了这颗心。通过这件事也使我悟到，一些看似羞怯的执着心，实际上还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只是更加隐蔽，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作为修炼人，就要时时在法上去修去悟，不断地发现和修去反映出来的各种执着心，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工作中和同事聊天，经常要说到工作中的事情，难免要说起一些人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好与不好。有时自己就和同事一起说，也说起有的人工作中的不对之处，有时还想，这是为了工作好，没有个人的恩怨，实际上是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师父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简转法轮。对照师父讲的，我看到自己修口还做得不好，比如在和同事说话时，有时不自觉的就在说别人工作中的不对，借以显示自己的正确。不仅是修口没有做好，而且也是很强的显示心，是自己必须要修去的心。现在每当和同事说话，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是练功人，要注意修口，说话办事一定要在法上。每当有意识到说了或有了不好想法的时候，就及时提醒自己，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发正念清除。师父说，一个人要想修炼，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它是超出常人的，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见转法轮。随着修炼的深入，对法的理解也在加深，我们所经历的每件事情都是修炼的过程，都可以找到自己有待修去的不好的心，为私为我的心。只有不断地查找自己，用法去对照自己，才能发现问题，修去各种常人之心，也才能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升华。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对法的理解还不高，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利用法律反迫害，法院不愿开庭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2017年的敲门行动之后，我被当地公安部门非法抄家构陷，案子已经递到了当地区法院，企图强加罪名判刑。在同修和家人的努力下，请到了北京律师，律师答应做无罪辩护，并且收费不高。依照惯例，公检法的人士认为没有律师敢接法轮功的案子，因为他们都通知当地律师了。我在走访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时也了解到这个事，他们确实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说是接到通知了，不允许办法轮功的案子。一、走法律程序反迫害。我的律师刚过新年就来当地约案了，我也积极配合律师提供许多从明慧网上找到的法律依据。那天我和丈夫陪同律师去法院阅卷，管辖我案子的法官很是意外，他没有想到有律师能接案子，亲自下楼见我们。他问谁是当事人啊，我微笑着答应我是。请问我写给你的信看到了没有呢？丈夫没等法官回答，诙谐地说，他看了，你看你的信在他拿的笔记本里夹着呢。法官讪讪地说，从你的信中看出了问题。律师阅卷后很快整理了材料，把构陷我的案子的当地公安分局提起了行政起诉，并在当地法院网上立案成功。尽管在网上立案成功，但是当地法院和公安是一条黑道上的，他们不敢接案，他们居然从网上撤下了我的行政起诉，不予立案。他们本身就是违反国家有案必立、有诉必立的规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没有消沉，一趟一趟地跑，找他们讨说法。我首先找立案庭庭长谈话，问他为什么不接我的案子。庭长很狡猾地说，我们打听了，你有刑事案在身，不能接案子，等你的刑事案件结束了，我们才能接。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什么理由呢？于是我打市长热线求助，市长热线的接待人员说，他不给你立案的话，你要求他出书面证明理由，为什么不接案？我没有迟疑，再去法院，再找厅长要求出书面证明，并告知我是打了市长热线，得到指示来要求出证明的。立案庭庭长无赖的嘴脸出来了，不需要出书面证明，我口头通知你，我们不立案，并且躲避我，装模作样去关心其他门外的等待者。我不离不弃地跟着，向人们说着我的情况，讲述我案子。所幸我又来到立案庭的大厅，面对来办案的众多民众，讲述我被非法构陷过程与法院的不立案的无理，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与同情。有人给我出主意， 你可以在院长接待日找院长约谈。于是按照法院的程序，我找到了一位法警，说了我的案子。他很同情我的境遇，给我安排了院长约谈日子，并拿到约见单号。约谈的时间都排好了，可是到了约谈的那天，我从法院门卫通过时，就要通过了，那个门卫突然慌张地说，不行，你不能进去。我说我有约见单，我是十天前就排了号的啊，怎么不能进去呢？他说我们接到通知了，你不能进去。我打电话咨询前台的法警，法警回答，人数已经满了，你的约见取消，另外安排时间。这是骗局，当然一直也没有安排时间接见本人。堂堂的法院院长居然不敢接见我这个弱女子，还能冠冕堂皇说出这样的理由，着实可笑啊。是啊，接见了你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怎么回答他们不立案的原因，又怎么回答不愿意出拒绝立案的书面证明呢？在这种拒不立案又拒绝出具不立案理由的情况下，我的律师又来了，整理材料后把法院的拒不立案的庭长和办事员控告了，控告信有十几封，从当地纪律监察委一直控告到中央最高纪律监察委，同时把行政诉讼案以快递的方式邮寄到了当地中级法院，诉讼当地公安分局的非法行为。在那段时间里，本人反反复复地往法院跑了八九次之多，整个过程无非是去人心的过程。师尊也在点化弟子，一天早晨刚刚醒来，师尊的一句话打入脑中，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出自转法轮。我此时明白了这句话的另外含义，知道自己做对了，恩师在鼓励弟子，弟子信心大增，弟子不求结果，不为自己，只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十几封控告信准备完毕，正要去邮局，此时我的心脏部位突然揪得难受，要窒息的感觉，喘不过气来似的，很难受。立即向内找，发现自己被后天的观念和人心重重阻挡。你怎么敢控告他们啊？谁会理会你呢？你这不是不善吗？那庭长不也是无奈的吗？你会不会遭到更严重的迫害啊？他们会不会报复你啊？症状没有消失，心脏部位似被大山压住的感觉，很难受，心闷心慌，似乎有窒息的感觉。我下楼到小区里走一走，无意间到了一家洗车铺前，抬头一眼看到一句广告，突破让表现超越想象。我顿时感到是师尊在鼓励自己。症状消失了，心脏部位一下子释然了，透过气来了，我开心地笑了，双手合十感谢师父，转身回家把信件去邮局寄出。二，家人的大力支持。我丈夫是个很和善的人，也很胆小怕事，多年来他也和众多的大法弟子的家人一样承受了很多很多。这里我想和同修切磋，同修们一定不能忽视对家人的救度，这很是重要，平时一定要多用心。我的非法构陷案子刚刚出来的时候，丈夫很担心很忧郁，我从明慧网找来许多家人正面反迫害的实例和他谈，特别是律师的到来，使丈夫很有信心。记得案子刚到法院时，法官打电话找到丈夫说，让你家夫人认罪吧，这个案子有弹性的，也可以轻判的，没有律师会接手案子的。丈夫严厉地说，不行，他没有罪，我支持他，我们本来都是好人，公安部门非法构陷，执法犯法，没有案由，没有搜查证，非法抄家，有几本法轮功的书就犯法了，你判刑要有法律依据吧，你敢判我就敢告你， 一直告到底。现在办案终身追责制，我看你还年轻呢，当个法官也不容易的，也要竞争上岗的吧，你何必为那些构陷的小人擦屁股呢？一番感慨陈词，法官的口气顿时不再强硬了，和我丈夫语气平和地攀谈起来。我丈夫要求撤案，法官说他没有权利，只有检察院才能撤案的。一番风雨后，家人已经磨练成一个敢于向法官堂堂正正讲法律的人了。此后，丈夫还带了法律条文去了派出所找所长谈了三个多小时。我在车里发正念，所长说了，多亏没有关押你家夫人一天呀，不然的话还要赔钱呢。你家夫人这事出来以后，现在所里再也不敢没有搜查令搜谁家了。这位所长在以后的行为中暗中给予我们帮助了，做了一个为法而来的生命应该做的。三，向各界人士讲真相。我和家人不断的沟通，准备很多从明慧网上正面对待迫害方面的交流文章，得到了丈夫的大力支持。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与接触到的各界人士讲清真相，其中体会到恩师的慈悲加持。我丈夫准备各种法律方面的资料，首先向单位老总、副总、总会计师等人士讲述当地公安的非法行为，并让他们上网查阅国家的法律规定。他们都很吃惊，原来如此啊，国家没有对法轮功定性呀。老总了解后特别关心，表示同情，对我丈夫说，告他们我支持，虽说你夫人退休了，退休了也是我单位的员工啊。就是这位老总的正义，半个月后他得到了升迁，去了省公司，工作还很清闲随意，在原单位那时焦头烂额的天天焦虑。单位各位老总明白真相后表示了同情与支持，他们好心地联系了他们的关系网，使得我们接触到上流社会的人士。我们以讲真相为主，表面是以求得帮助，实际把过程当作是向主流社会人士讲清真相的契机。我们尽力做了该做的。期间，我以案子为契机，走访当地的很多律师事务所。走访律师的过程是我给这个职业的人士讲真相的过程，当时已经请到了北京律师，很多律师明白了真相，当然也有律师不听的。通过讲真相，直接办案的警察对我说，你我无冤无仇，我也是执行命令，没有办法，我都希望抄家时你不在家多好啊，我也怕你丈夫把我告了啊。经过这个过程走下来，当地的公检法有史以来三方专门为我的案子开会，会议内容不得而知，大意是人家学了法律了，花高价请到律师了等等。其中一个派出所所长调侃非法抄我家的所长，怎么样，执行上级命令，没有搜查证，没有案由，以为捡到个钱夹子呢，现在是个烫手的山芋吧。最后法院不愿开庭。这里感谢身边同修的无私帮助和付出，不管多忙都陪伴我支持我，一趟一趟跑法院，甚至带着孩子也去，当地形成整体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效率的改进和修炼中的惊醒，我辈红颜五的浅悟。文章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7号。自从师父的红颜五问世后，我们学法小组就决定每天学法前背一首。开始背的时候感到有些难度，
用较长时间才能背熟一首，随着一天天的背下去，背一首诗的时间就很短了，也感到各方面都发生着变化，有时候是震惊一下，牢牢印在心灵深处。现在我已经工工整整抄写了一遍，已经背了60多首了。尽管背了后面，前面有遗忘，但我们小组一直向前，没有停下，而且决定背完红音五，接下来用同样的办法重温红音四、红音三、红音二、红音。背诵红音五的过程中，感到自己更加理性，心性在升华。一个是更清醒地认识到，无神论、进化论是欺世谎言，是毁灭人类的。红魔百余年来用它来给人洗脑，所以现在有些中国人在无知中还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在讲真相中也常有人质疑我，你是个知识分子，怎么还信这些东西？以前遇到这样的回应，我都要组织一下思路，可是有些常人根本没有耐心听长篇大论，而且我明知道这无神论、进化论是骗人的，可内心深处总是站在姑息着国人的一种学说亦或真理的认识，不想一针见血指出来，怕拧劲儿。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无神论、进化论是骗人的，是侮辱人的谎言。常人会愣住，再见机接着讲真相，至少先把这真相打入他的脑中。以前常人会问我，法轮功给你钱吗？我会很全面地讲给他听，现在的不少中国人道德已经下滑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法轮功给予我善良的心、健康的身体、节省下的医药费、和睦的家庭等等，他会嗤之以鼻，直接是大笔大笔的钱才行。最近一次，有一位老者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时脱口而出，耶稣给他信徒钱吗？他愣在那里。我继续说，我们是修佛的，讲慈悲的，没有敌人，就是希望人们善待修佛的人，天赐幸福平安，仇视他们会万劫不复，我就希望您平安。他很感动。还有一位老人是个党员，我告诉他，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就是退出无神论，让神保佑。他说，这好，我爱听，很痛快地三退了。这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经常碰到耶稣的信徒，他们有些人被邪党谎言毒害，对法轮功很抵触，认为你们不善，反党反政府。偶尔遇到很和善的能交流的，我先告诉他信神的难能可贵，对此表示感佩，然后劝他三退，无神论和你的主只能信一个，退出无神论的一切组织，专心信主吧，这些信教的人都能接受。这些日子背诵红音五，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就更深入了，细数中共邪党几十年无神论、进化论的洗脑有多么邪恶。你们传福音会很难吧？本来人是神造的，人就是人，神就是人的父，可是中共邪党不让人认自己的父，还污蔑诋毁神，让你背弃你的父，最后让神把人抛弃，人就没救了，回不了天堂，下地狱了。毁人毁得太狠了，太彻底了，这个党不邪乎吗？他们基本上是认可的。背诵红音五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触及到我修炼本质的问题，使我惊醒，就是师父很多诗中都明示，大法弟子是与创世主签约下世来的，要完成重大而神圣的救度众生的使命的，这就是我要做的事。真的是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自己原来就是神界下来的，为救众生。师父在红音五别把天路段中说，人多是神下世等待创世主召唤，他叫我们救度众生不可怠慢，因为无数天国等他的王走出磨难。师父还在红音五只为众生能得救中说，法徒不畏打压险，救度众生担在肩。 师父在全力地助我们，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来的，就是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学法练功，实修自己，发正念，讲真相，真正把人把众生救了。因为平时要上班，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抓紧时间看周刊和师父的讲法，从来不去找同事聊闲天，晚上去学法小组学转法轮，还要抽空背转法轮，周末出去讲真相，一周要用两个半天照顾年迈但身体健康的老父亲，一天天忙忙碌碌的，时常会有放个假外出玩两天放松放松的念头，所以总是精进一些日子就懈怠一两天。每天三点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几乎没有漏下，可是总是懒懒的，觉得是必做的，就是内心很被动，不痛快不情愿似的。现在想起来就是应付，没质量，所以常常夜里十二点的正念发的是迷迷糊糊。当背到红岩舞五十多首时，有一天一大早起来练功，心中一下子一惊，我是谁呀？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不做三件事还是大法弟子吗？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这就是我要做的啊，这就是我的常态啊，这就是我的状态啊。你做好了吗？懒懒的，不情愿的，难受的，被动的，这是干什么呢？难道你不干这三件事干什么？你来世就是干这个来的。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隐藏很深的一个观念，反正三件事也在做着，挨着总有师父正法结束的那一天吧，就这样苦挨着。以前练完五套功法，发完早六点正念就瞌睡的不行，要补一个小时的觉，那个隐藏很深的观念再坚持一天，终有结束的那一天，盼着结束的心竟是那么强，以前居然没有意识到，难怪我做三件事那么苦的煎熬着，这不是假修吗？骗着自己，骗着师父，师父的慈悲苦度，天国众亲得救的期盼，不是付之东流一场空了吗？这颗为私为我不实修不真修的肮脏的心，把我自己猛地惊醒了，现在把它曝光出来，彻底去掉它。背诵红岩舞的这段日子，认识到了造成自己以前对待三件事的态度的根本原因后，决心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做真正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时，怕心也在更多的去掉，知道师父一路保护，出去讲真相，不急不躁了，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这两天五套功法练完后也不困，发完六点正念也不困，很清醒，也没有了出去玩玩放松放松的想法了。天天做好三件事，不急躁，清醒理智，一切都感到那么自然，那么有序，不去执着时间，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状态啊。这是我现阶段背诵红岩舞的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无形的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6日。几天前一个同修来我家，他说他刚过了一个大关，躺了三天不吃不喝，过关中他找自己平时儿女如何指责他的，他的心里怎么愤愤不平地斥责儿女的。后来他用修炼人标准衡量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闯过来了。这时有一个同修说，现在的人都是变异的，你不应顺着他们，你斥责他们没有错，是正一切不正的。就在这时，我立刻意识到了一个自己和有些同修长期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修炼问题，不知不觉中被旧势力控制干扰，阻碍大法弟子修炼。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同修由于爱面子心与显示心被旧势力利用，
他一直不能把自己在迫害初期做的背叛师父与大法的事公开说出来，也一直不写严正声明。当我指出他的这个问题时，他总是说，我跟师父说就行了，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人心。我认识到，严正声明是师父给没做好的大法弟子重新走回修炼、弥补罪过的又一次机会，是师父对没做好的弟子的慈悲挽救。如果这样的同修只在心里跟师父认错，不去公开写严正声明，那是不符合法的，根本就不算数的。不但不能消去自己所犯的罪过，而且也无法摆脱旧势力的纠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这个同修一旦与其他同修发生矛盾时，我就劝其他同修说，你就把他当做一个常人，不要跟他一样。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这种做法不但不符合法，而且在无形中阻碍同修修炼，起到的作用与邪恶没什么两样。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同修间发生矛盾，是师父利用来给大法弟子提高，暴露执着心，修去执着，同化大法，救度对应天体众生的机会。我的那种做法表面看很同情同修，实质上可能起着阻挡同修的作用，阻挡同修向内找，修去在这次机会中应该修去的执着心。换句话说，在无形中破坏了师父给同修安排的提高机会。如果同修有扎实的实修基础，可能不会受我的影响。如果同修那时正念不强，我的说法正好符合了同修的人心，同修就会被人心欺骗，认为我说的在法上，认同我的说法，那样同修就等于在这一修炼的关中退下来了，没有过。第二，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认识到，不管是旧势力干扰也好，还是师父安排的也好，每一个关都是根据当时大法弟子的心性标准而设的。如果一旦没过去，那么下一次再想过是非常难的。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同修一遇到关难时，我总是这样同情同修，同修的关积累多了，最后就成为一个大关，可能就是放下生死都过不去，同修就可能走向反面。我这不是帮忙把同修给毁了吗？第三，我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与邪恶没有区别，那我还怎么修？作为一个修炼人，看到或听到别人发生矛盾时，作为第三者都应该先找自己，也是自己提高的一次机会。我长期这样同情同修，不修自己，修炼的关不是也积攒下来了吗？到最后积累的关大的也可能根本就无法过了。我这样做真是害人害己，既毁同修也毁自己。现在回想起来才认识到那是多么可悲。慈悲的师父看到我长期不悟，才安排同修来我家表演，叫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这真是当头一棒，如不醒悟，后果多么可怕。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讲，了却人心恶自败。我们当地同修中这种现象也很多，同修一遇到关难了，有些同修就热情地安慰当事同修，讲的都是人的同情，不是提醒同修向内找。这种表现是常人形式的安慰，一般有修炼与学法基础的同修还容易分辨，不一定会被带动。可是有些时候，同修对难中的同修不是常人式的安慰，而是所谓的维护法与在法上交流。但是不管怎么交流，起到的都是直接或间接的阻碍同修向内找修自己的负面作用，都是害人害己。我们都知道，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一切矛盾也好，还是什么关难也好，都是师父利用来暴露我们的执着心，修去执着心提高上来的机会。我们只有向内找，修去我们应该修去的人心，我们才能闯过这些关难，才能真正在大法中提高上来，达到大法的标准，否则我们都没有过关。修炼就是去人心，不向内找，不修去人心，就不是大法修炼。长期这样下去， 虽然形式上没有脱离大法，实质上已经脱离大法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的这种做法来自哪里？找来找去，就是自己根本没有实修造成的。不实修自己，就会遇到什么问题都向外看，去帮助别人，不修自己，这样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利用你的人心，毁掉你的同时，毁掉同修，进而毁掉整体。我现在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是一种对大法弟子的一种无形的迫害。这种迫害形式非常不易察觉，因为它隐藏在我们大法弟子的人心中，利用大法弟子自己迫害大法弟子，不像绑架、病业或洗脑般的迫害形式那样好分辨。这种迫害是所有迫害中最恶毒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作为大法弟子，要想修好自己，完成自己的使命，跟随师父回家，只有一条路，就是在修炼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实修自己，去人心，那样才能在大法中提高自己的境界，高层次的法理才会展现给你，你才能在那一层法理的指导下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向内找，修好自己是大法弟子的根本，而旧势力这种无形的迫害正是针对大法弟子的根本在迫害，恶毒程度远远超过绑架、病业或洗脑般的迫害形式。有些同修被这种无形的迫害长期迫害着还不自知，好像每天也很忙，其实已经不在大法中了。写出这些是想警醒自己与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有限的时间里，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不要错过千万年等待的机缘，白在大法弟子中待一回，珍惜自己也珍惜别人。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装和使用监控摄像头的安全常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6日。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的中国大陆，邪恶的监控与跟踪一直未停息，在智能产品和监控摄像头的监控上更为严厉和无孔不入。大陆学员经历过被迫害后，有的自己也安装上摄像头，有的学员通过手机远程查看家里的摄像头录影，甚至有的学法点为了安全也安装使用监控摄像头。那么这里牵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远程联网摄像头也叫网络摄像头，手机远程查看的摄像头是连接网络的，使用摄像头厂家的视频平台中转视频流量，也就是说你家里摄像头能看到的一切，厂家和中转商都比你先看到。如果他们是配合中共的，那么中共特务也会比你先拿到那些录像。这里牵涉到严重的问题是，不管你用不用手机查看，所有摄像头画面都在视频平台，公安或国安极其容易地掌握你每时每刻的动态，学法点的出入人员一览无余。二，摄像头使用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一般会实时录制30天或更长时间的实际画面，跟网络摄像头一样，同修来往都有记录。三，还有一些小型摄像头也是储存在手机内或内存卡里，只要有记录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于确实需要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地方，如厂房或果园等，可以使用录影时间短的，或直接不用硬盘。已经安装摄像头的安全使用方法：一、网络摄像头， 可以在同修来之前关闭网络或摄像头电源，防止影像外传。二、硬盘录像机可以暂时关闭电源或视频连接线，这样就录制不上画面。大陆同修尽量注意一点这方面的漏洞，为同修负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